五堂就是第六篇的信息。上一篇我们是保罗弟兄讲到我们的婚姻生活，这一篇是彼得弟兄要来讲我们的婚姻生活。好，这个前言那里说到哈，这个会不会重复啊？那么保罗讲一次，彼得还要再讲一次。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刚才弟兄们都有讲，这个保罗是没有结婚的，因为他有单身的恩赐，对。但是彼得他是结婚的，所以你如果看刚才纲要啊，保罗大部分都说吧，神圣的启示，对，心脏书，然后都说怎么样，这个妻子要顺服啊，顺服像啊，如同顺服主一样，然后以这个丈夫为头，对不对？都是要一讲顺服。然后呢，讲到丈夫就是要爱妻子，对，好像都只就这个顺服爱。但是我们来到这个彼得啊，彼得就不一样啊，因为他是啊娶过妻子哈，他有妻子的，他就知道哈，在婚姻生活中，丈夫跟妻子之间啊，他的关系该是怎么样的。我相信他应该吃了许多苦头了，所以他知道应该怎么样来啊对待我，对待他的妻子。好，所以这里哈，这个虽然他也讲顺服啊，他也讲爱啊，其实这个里面啊有很多保罗没有讲到的点啊。我这个前言就讲到哈，第一个哈，他最重要的一个点，最特殊的点，就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这是在彼得前书三章七节，等一下我们弟兄会再特别讲这一点，就是一同夫妻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不仅是这样子，不仅这样子，刚才我们有讲到有许多的点啊，这个前一组的弟兄就先跳过了哈，让我们这一组还能够继续讲下去哈。第一个，他也讲到这个妻子啊，他不需要用主的话，就让他没有信主的丈夫能够被主得着，怎么样呢？他用他感动人的品性，用他感动他丈夫的品性来得着丈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讲到这个姊妹装饰的问题。我在说这个姊妹啊，天生我们都喜欢美丽的，所以他也讲到装饰，姊妹该怎么样的装饰呢？其实这个也是跟前面我们讲的顺服有关了。这个真正的装饰啊，不是用我们这个变头发啦、戴金饰啦、穿什么美衣啊。这里说到要有温柔安静的灵为我们真正的装饰。第三个，他又讲到妻子啊是比丈夫还软弱的器皿，然后丈夫应该要把应得的份来敬重妻子。所以你看，你又觉得这个彼得跟保罗不一样吧？彼得就很细了，我相信他这是在人性里人性的出发点来看这个。刚才我们是在神性的出发点来看婚姻的关系，这一次我们是在人性的关系来看这个婚姻的关系。好，我们就来到第二大点。第二大点就讲到我们的婚姻生活，我们首先对妻子这一面。好，这个瓜弗一就说到妻子要服从丈夫。我们把这个小一我们一同来念一下。一节，照样做妻子的要服从自己的丈夫，好叫那些甚至不信从主的话，也可以不用主的话，借着妻子的品性被主得着。好，这里也是一样，重复了刚才保罗他讲的，要服从自己的丈夫，妻子要服从自己的丈夫。然后这边多的是，他甚至可以叫那些不信从主话的，也可以不用主的话，借着妻子的品性被主得着。好，但是这边讲到，刚刚一开始有讲到照样，对不对？照什么样啊？我们来念第二点哈。照样指二章十八节里所描述，做家仆的要在凡事上敬畏服从主人，家仆怎样服从主人，妻子也该照样服从自己的丈夫。好，在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内说到这个家仆跟主人的关系，家仆对于主人就是要服从，所以他这边三章一开头就讲了照样，要照着家仆服从 服从主人的一个样子，妻子也要服从丈夫。弟兄姊妹，所以妻子服从丈夫，要像家仆服从主人一样哦。我想这个大概姊妹都很不服气，我为什么就是像家仆要服从我的丈夫，像这个主人一样？好，那后面又讲到哈，彼得说到婚姻生活，没有告诉这个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他首先嘱咐妻子的要服从自己的丈夫，然后嘱咐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好，那第四点就说到，有些女人发觉服从别人的丈夫比较容易，服从自己的丈夫比较不容易，她们也可能欣赏别人的丈夫过于欣赏自己的丈夫。为什么呢？因为她们生活在一起啊，本来还在热恋当中的时候啊，哇，看的都好帅呀，对，那这个看的这个姊妹都好漂亮啊，但是来在一起啊，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啊，然后又开始有孩子了，又要抚养孩子啊，你慢慢就看到他的一些以前没看到的东西了，所以你就发觉啊，这个生活真的在生活里啊，就很难看到这个弟兄们的优点，很难这个因着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压力啊，他就觉得可能这个我是不是嫁错丈夫了？可能是比的丈夫会比较好。弟兄姊妹们，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呢？那这边就是说到这个彼得的意思啊，不是说自己的丈夫好不好，乃是说做妻子的基督徒应该靠着主的恩典来服从自己的丈夫。我再说这服从啊，真是不容易哦。我要上来啊，也是要暴露自己了，暴露我们这家哈。不过我是先报备了，我跟他讲说，我上来肯定要讲你什么什么什么哈。哦，主啊，其实我的姊妹啊，她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哎，我们是在同一个，我们是在同一个高中的哈。当然，我们不是那个，她是小我好多届的哈。然后我记得我小这个读书的时候啊，我是很怕老师的。我在那个高中啊，那个有个老师啊，这个英文老师经常碰到我就说：“玉龙啊，要读书啊。”我就很羞愧哈。结果我的姊妹跟我不一样啊，我是看到老师就赶快能躲就躲，对。然后老师只有是老师责备的份啊，我怎么哈啊？但是我的姊妹啊，她居然在高中时候啊，他可以带头啊，把他的老师给 fire 掉了。他觉得老师啊不够格做他的老师，然后就带着这些他的同学们到校长室说：“这个老师不够资格做我们的老师。”所以逼得校长就把那个老师请他走路了。你能想象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姊妹吗？有这样的妻子？我听了是我就傻眼了，哇！怎么跟我高中时候差那么多啊？这是他的这个天然的人就是这样子哈。然后，事实上我会跟他结婚，是因为我看他很活泼啊，因为我是一个很内向、很保守的。哎呀，这个弟兄们讲说要互补嘛，对不对？我缺少那一关，我就很羡慕那个啊，他活泼啊、开朗啊，哇！所以我就受吸引了。没想到结婚之后啊，这一方面就会成为我的难处了那我的姊妹，我刚刚讲，她能够把她的这个老师请她走路哈，你看她会怎么对待我呢？她经常哈，虽然她是从小在儿童班长大的，所以她应该在教会中应该也学了很多顺服的功课嘛哈。但是他还是对我就是经常是不吝指教。我提几个例子就好了，提几个例子，特别还是最近几天的例子。这个我们前几天我们都有一个这个操练，就是陪着儿子们这个睡觉前祷告。那我祷告啊，我们这几天就讲到这个神行动的中心嘛，然后我就祷告啊，这个神行动的中心就是 这个啊，这个神行动的能力啊，神上腾的能力，就祷告完了就说，你这样祷告哈，这个儿子怎么接啊？你这个真理不是太多了哈？他就开始指教我，这是一项哈，这不吝指教，然后呢，我们为了去看望弟兄姊妹，我们说到看望啊，我本来以为说我是看望这个去看望弟兄姊妹嘛哈，那弟兄姊妹有需要我们就去看望啊。那初期我操练看望的时候，当然是都还是跟着姊妹，我们两个一起出去。那有一次我们吵架了，那我就觉得说，没关系嘛，反正我还是可以看望，你不要去，我就出门了。一到这个弟兄姊妹家里，一家一打啊，这个家门一打开啊，这个我被看望的这个弟兄姊妹就跟我讲说，哎，你的姊妹怎么没有来啊？我就一时语塞，我不能跟他讲说我们吵架啦。我也不跟他讲骗说，哎，因为就是他真的有事情啊。我下一次我就不敢了，不敢说我这样一个人我就出去看望，我一定要能够跟姊妹好好的保持好关系，我们才能够出门看望。然后我们有一次出门看望，我们就跟这个我们看望的弟兄姊妹在那边交通，然后我会提到这个对方的一些情形，他居然用这脚一直踹我，踹踹踹，一直说好像说你讲的不对啊，不要这样讲啊，他又不吝指教。哦，还有一次是更特别的，我到一个小区参加这个主日聚会，我们就唱诗歌啊，唱得好高兴啊，好欢腾，哇，这个大家的这个灵都很刚强，灵都很高昂，就唱完一节他就说，等一下，我们要重唱。因为唱得太高了，他就直接给我难堪，我就不知道怎么办，直接在弟兄姊妹面前给我难堪，对不对？弟兄姊妹，这就是我的姊妹，他真的是不吝指教。好，所以这个天生，我们天生就是不服从的啦，弟兄姊妹。所以我经常在聚会当中，我们家也是之前也是打开的，我在这个家里面家打开啊，我要操练为主说话，然后我当然没逼得不得已，我就是要站起来说话啊，对不对？为主说话啊，所以不管我的光景怎么样，不管我的情形，不管我的感觉怎么样，我都要起来为主说话。但是每次我说话的时候，弟兄姊妹都阿门，弟兄姊妹都很扶持，但里面下面坐的就有一个摇头啊。啊，又白眼呐、啊，又叹息啊，就是我姊妹、啊。有时候我看到她，我都快讲不下去了，怎么会拆我的台啊？就有一天呐、我又站起来讲，有一天，就主跟她说话了，主跟她说啊，现在站起来讲话了，不是只是你的丈夫，他也是我设立的。他就吓到了，吓到主跟他说啊，那是我所设立的。从那个之后啊，我就比较好过一点了。他终于蒙主的光照，主终于站在我这一边了。主啊，好，所以这边讲到说，做妻子的服从是因着认识神的命定，愿意接受丈夫是做神代表的权柄。这里的服从是指态度上的，若是丈夫要求违反了神的旨意，甚至是与偶像或与得罪有关的，我们的态度是服而不顺。我们应该要服，刚才讲到是服从，我们态度要服，但是不一定要顺从，如果跟神的旨意冲突了，我们就没有办法顺从。那感谢主，我觉得在我的婚姻生活中，实在我真的学了蛮多的。后面有讲到这个姊妹们的品性，寡妇二说借感动人的品性得着丈夫。我们来念第一中点第一小点，丈夫能借着妻子那感动人的品性被主 丈夫若不信从主的话，就不能会借着软讲被得着，乃会被欺着品性得着。第二点，二节彼得接着说，这是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你们敬畏中纯洁的品性。纯洁贞洁的品性，必是圣别的行事为人佳美的品性，以及在基督里的好品性，是一种不仅为着神，更被神充满并浸透的生活。好，我们先读到这里。这边讲到这个姊妹的妻子的品性，其实这边讲到品性，你会可能觉得好像这品性是不是讲到我们的这个美德，有些弟兄有些姊妹们，她就是天生就是很温柔啦，天性就会顾到人啦。不是啊，这边讲到什么呀？是圣别的品性。圣别就是我们从世界里被分别出来，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的。所以姊妹们要会领会这个，这是讲到圣别的品性。什么叫圣别的品性呢？我相信大部分的姊妹都是大部分的妻子啊，或者大部分的女人都喜欢怎么样这个说啊，说话啊，我们有些人会就是这个说三道四的东家长西家短，然后又喜欢逛街啦，喜欢买一些这个美衣啊这些都是世人在做的事情啊。那姊妹们，我们如果有圣别的品性，我们不应该是有这样的品性的。我们乃是有圣别的行事为人。好，后面就讲到第三点，我们这个敬畏一词，我们也一同来念。敬畏一词用以形容纯洁的品性，指一种圣别的敬畏，如在腓立比二章十二节的恐惧，这是健康认真的谨慎，好叫我们为人圣别。已婚姊妹纯洁的品性必须有圣别虔诚的敬畏。好，这里讲到这个纯洁的品性呢，是因为他有一种的恐惧啊。这恐惧就是说到健康认真的谨慎，这是在讲什么呢？他恐惧啊，我们好像这个让神在我们身上没有我们这个彰显神彰显错了，人家看见我们的基督徒啊，你要说你也是基督徒啊，这个恐惧就是这个。我们恐惧啊，我们的品性啊，得罪了主了，没有办法彰显主了。这个恐惧就是这个圣别的敬畏。我们敬畏我们的所行所做啊，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基督徒的身份相配的。我还要再讲一个这个姊妹的例子。我们有一天晚上啊，我们虽然家打开的，但是我们还是经常家打开笑，还是经常就会吵架了。有一天吵得非常激烈，激烈到啊，这个我姊妹打算要离家出走。那时候我们有两个儿子了，一个大概还在喝奶包尿布，一个大概快四岁。然后他就想说，哎，好，吵到这种地步了，他觉得我是实在太过分了，他就想说我要离家出走。他就开始这个把那个皮箱拿出来，然后开始装这个尿布，然后再装奶瓶，开始把衣服都装进去。越装啊，越装，装到后来哇，这个有时候都满出来，那个皮箱啊满出来。他越装啊，就越觉得越窝囊啊，他就在那边哭啊，好像没办法，连离家出走都没办法。然后神又跟他说话了，神跟他说啊，我给你的丈夫，我给你的两个儿子啊，就是你一生要学的功课。我给你的丈夫，给你的两个儿子，就是你要一生要学的功课。哦，主啊，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才开始真正学怎么样做我的妻子，知道说怎么样能够在家里，这个敬畏丈夫，在家里怎么样能够看丈夫不只是丈夫，而且是这个像如同主一样。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第五小点，我们一起来念。所以我们在婚姻生活中都应该存着恐惧战惊的态度，以免因着我们的放松放纵自己的行为而耽延了家人的得救。 好，那我们再看瓜福山姊妹们的装饰。这边我在预备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就很一开始还不能领会，为什么彼得弟兄这里把姊妹们的装饰啊，这个插进来讲在这边，这个装饰跟我们前面讲的顺服丈夫到底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一条来念哈，这个第一小点，三节说：你们的装饰不要重于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衣服。这里哈，不要重于这个重于啊，其实在原文是的意思，也就是不是我们的装饰啊，就姊妹们的装饰不是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和穿衣服。姊妹们，我在说，天生我们都喜欢美丽，对不对？但是主说啊，我们要美丽啊，要使自己美丽的装饰啊，不是辫头发，不是戴金饰，不是穿衣服。我们来念第二小点哈，神要女人以头发做他们的荣耀和服从的表记，但许多女人忘用了头发，过度的用金子和其他贵价之物的装饰，满足他们显美的情欲。做妻子的基督徒是圣别的女人，应当绝对禁戒这种神所定罪的事。好，这里就说得很严肃了。这边说啊，如果女人是只是重在这些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衣服啊，用那个这个金子、用贵价的物来装饰的话，这是什么呢？这是在满足我们显美的情欲。这里是情欲哦。姊妹们特别要注意，这里是讲到情欲，是显美的情欲。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有说什么肉体的情欲，有眼目的情欲，这里是什么样显美的情欲。你有没有显美的情欲啊？你有想说我要打扮的漂亮一点啊？恐怕那就是显美的情欲。好哦，所以在这个雅各书啊，那我们说啊，那到底我们要不要爱漂亮啊？那雅各书不是也说哈，在雅各哈一章十节跟十一节，那你说哈，那个佳偶啊，你的两腮因发辫的装饰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美丽，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哎，这里不是说这个佳偶也要装饰吗？他要怎么样？要因着发辫的装饰而秀美，而且颈项要怎么样？珠串，好像要戴项链。然后就能够有美丽，所以这里讲到好像要装饰啊，弟兄姊妹，这里旧约都是预表啊，所以刚刚讲到我们念到说那个发辫的装饰啊，是讲到那个发辫啊，你看要把那个头发给它辫起来，要把它竖起来，那表示什么呢？我们要服从的秀美，我们借着把我们的头发不是散发，散发就是不服从，但是你把你的头发给辫起来，把它给竖起来。是表征我们愿意服从，那个服从啊，就显出秀美来。同样的，你的颈项啊，你的脖子啊，带着链子啊，带着项链，那个不是为了漂亮的。那项链表征什么呢？项链啊，是表征啊，把你给这个约束了，把你给限制了。所以那个也是一个顺服的美，顺从的美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会看啊，这些旧约是一个预表。都说到我们要顺服从，服从才会有秀美，顺从才会有美丽。好，所以在接下来一个这个光服饰啊，就我们一同来念以温柔安静的灵为不朽坏之装饰。好，这里就说到我们要怎么样装饰呢？以温柔安静的灵为我们不朽坏的装饰。好，我们的装饰是要用什么？用温柔安静的灵。刚才前面那一组也讲到，我们要什么？要灵被充满。这个灵啊，就是这边讲到温柔安静的灵。你的灵要被神的灵充满，你会有一个温柔安静的灵。好，所以这个温柔安静的灵啊，从哪里来的呢？温柔安静啊，你如果读这样唱下文，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温柔安静的灵是从顺从来的，从服从来的。因为有服从，所以你里面会有温柔安静的灵。那个温柔啊， 就是不抵抗世人的反对，就是忍受，好，这个甘心忍受，好，温顺的对人，不抗不争，不为自己争什么，这就是温柔。好，你怎么样能够温柔？我在说，只能够你是有一个服从的态度的人，你是有一个服从的灵的人，你才能够温柔下来。好，那我们看到后面，所以这边讲，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哈，可能姊妹会不太服气的说，那如果弟兄啊，这个丈夫做错怎么办？那不应该跟他讲吗？啊，那他要错下去吗？这个李立兄在《生命读经》说啊，妻子和丈夫争吵就是背叛的表记。妻子和丈夫争吵就是背叛的表记。那到底那弟兄或是啊丈夫做错怎么办呢？是不是就不要讲，然后顺着他的意思呢？弟兄说啊，或许哈妻子以为自己更了解情况，也能够预知问题，然而他仍然不需要争辩，他仍然不需要争吵。你虽然知道可能你的这个丈夫错了，你知道你是对的，但是你不要去争吵，你不要去争辩，你不要有这个背叛的这个行为出来。这样懂吗？哈，这个好像在教我们，你怎么样能够有温柔安静的灵。抱歉，我时间还不多了。然后后面我们来看到，好，我们最后我们看到这边，好，这个第五花符五，神对男女之命定的图画。好，我们来念一下第一点哈，比前三章一至六节所说的，乃是神对男女之命定的图画。二，神命定做妻子的服从丈夫，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神仍持守他在创造里所命定的次序。好，这里我们在说啊，我们在这里不是在教弟兄姊妹你怎么回去啊，要好好的建筑你爱的小窝。我们乃是为着教会生活，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家庭生活，就不会有一个正确的教会生活。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你没有过一个正确的教会生活，你也绝对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家庭生活。所以教会生活跟家庭生活是连在一起的。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在这边训练啊，是你从此回去啊，你就跟丈夫就过一个这个幸福快乐的家庭生活就好了。不，我们这边讲的就是你要有一个正确的家庭生活，你才会有一个正确的教会生活。然后你要积极的过正确的教会生活，你才会有一个正确的家庭生活。好，这里后面又说到，在这个彼得前书五六节内说，我来读就好了。因为从前那仰望神的圣别妇人也是这样装饰自己，服从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顺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怕任何的惊吓，便是撒拉的儿女了。好，这里是有一个故事，前面大概也有讲到一点，我大概讲的比较稍微仔细一点。这边讲到撒拉，他说姊妹们要做今日的撒拉。刚才大家弟兄们也有讲到说啊，这个亚伯拉罕他两次出卖他的妻子，在创世纪十二章，当这个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妻子还有侄儿下到这个来到这个迦南美地，然后因着饥荒他们又下到埃及去。他要到去埃及之前，他先跟他的姊妹说我们到了埃及啊，请你让我说你是我的妹妹，我是你的哥哥。因为怕到时候我说我是你的丈夫人家就会杀我，我就没有安全了。就居然撒拉也没有说什么，就好像就默认了。然后真的埃及法老真的就把他的妻子娶了去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他们从埃及搬回到迦南美地。然后又有一次他们又下到基拉尔一个地方。那个基拉尔王一样看到这个撒拉很漂亮。其实撒拉那时候已经快已经是七八十岁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漂亮了。他又看到哇，这个又撒拉又被看到，这个基拉尔王又把他给娶了过去。 他也是这样跟他姊妹讲说，跟他太太讲说，你还是说你是我妹妹，我是你哥哥。他又第二次又被娶过去，而且都差一点就成为这个别人的妻子。姊妹，你看在撒拉在这两处的经节里面，十二章跟二十章都没有说任何话。但是你知道吗？中间差了有一段。有一段我们也经常念到的，就是这个罗德，他不是渐渐挪移帐篷到了索多玛，然后发生了一个国际战争，对不对？四王来打败五王，然后呢就把那个索多玛那个城全部财产人都掳去了，包含罗德，包含那个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结果你知道亚伯拉罕的反应是怎么样？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壮丁他的家丁318人，对不对？就追赶追赶，然后把这个四王打败了，然后就把他侄儿救回来了。我当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这个撒拉怎么会这么顺服啊？他难道不会讲说，你为了你侄儿都可以哇，两肋插刀攻318人死了都没关系这样子。那怎么会说318人去打败四王？怎么会想会有可能呢？表示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嘛，对不对？但是为什么碰到这两次，他都跟他讲说，为了我的安全，你，姊妹们，如果你是撒拉，你会怎么讲？我居然连一个侄儿都不如你为了侄儿你的侄子你可以两肋插刀，为了我，你居然两次出卖我哎！弟兄姊妹，撒拉怎么可以这样子啊？因为他有温柔安静的灵。他的灵被充满了，他有温柔安静的灵。弟兄姊妹，这就是姊妹能够美丽的地方。他因为他有温柔安静的灵。姊妹们，你们羡慕吗？这在主面前是最有价值的。这个是在主面前是最美丽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美丽吗？你要服从，学会服从。你要有温柔安静的灵，你就会有在神面前有真正的美丽。阿们，感谢主。好，阿们。
我结婚到今年为止38年。我不晓得彼得，结婚几年了。但是我从这个38年的婚姻生活中，的确能够印证彼得这里所说到的，我们应当如何做妻子，也如何做丈夫。不过话说回来，我觉得我们这两天无论是信息无论是弟兄姊妹的见证，无非就是告诉我们如何来做丈夫，如何来做妻子，如何一同来经营我们的婚姻。弟兄们好几次说到，没有错误的婚姻，只有没有经营的婚姻。婚姻是需要经营的。我承认结婚了38年，也就是说我做丈夫做了38年，到今天为止，我都还要在学习，如何做丈夫。同样的，我想姊妹们，我们若是谦卑的话，我们得说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样做妻子，我们一同来学习做妻子，一同来经营我们的婚姻。你知道这个世上所有的职业都要经过学校的读书或专业的训练才能够做那一行的事业。医生需要在学校里面读7年的书，经过专业的训练才能出来当医生。老师他需要进入师范学校，最少要4年学校的学习和专业的训练才能当老师。但是弟兄姊妹， 你我啊，也没有上过啊丈夫学校，也没有进入啊妻子学校，我们就进入了、啊、婚姻里面了、啊，做丈夫做妻子了。弟兄们在这个初信造就里面说啊，世界上啊没有一个职业啊比做丈夫更困难的，也没有一个职业啊比做啊妻子更困难的了。那我们在这里啊，根据这个彼得的这份指示啊，告诉我们啊，如何做妻子，如何做丈夫，最终的目的，乃是要啊建立神人家庭，为着神国度的开展。我们希望啊，借着我们啊学习如何来做丈夫，如何来做妻子，以及啊我们来啊经营我们的婚姻。好叫我们的家成为福音的出口，成为社区里面爱光生命的供应站，使我们的家成为令人羡慕的吸引人的家，最终的结果就带来教会的繁殖和扩增。彼得讲到做丈夫啊，他有五个特点啊，请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这五个特点，33页。对丈夫哈，他总共有括号，有五个括号哈，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不好？关于第一点啦、彼此服从。刚刚前一堂课啊，柯弟兄已经讲了很多了哈，我想调个次序来讲哈，因为彼得的这个执事啊，他这个最大的特点啊，就是讲到啊，夫妻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我对这个一同啊，这两个字很有感觉。我回想我这38年的婚姻生活，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啊，我在外交部上班，我这38年啊，有22年在日本。回想这38年，22年在日本，16年在台湾，我能够从良心里面做一件见证一件事情，我跟我姊妹。是一同看望，一同做家聚会，一同过教会生活，一同享受主，一同服侍圣徒。属灵的原则啊，是一人赶一千，两个人呢、赶一万。这38年来。我跟秀珍姊妹，我们是出双入对，形影不离。弟兄姊妹，你跟你的姊妹，弟兄们，你跟你们的姊妹，或姊妹们，你跟你们的弟兄，有没有出双入对，形影不离呢？特别到我们这个年龄啊。我今年66岁了，我觉得啊，这个不能孤单。老男人啊，很怕孤单。我外交部啊，好几个长官啊，都是太太先走了，先生还在。我就发现啊，太太一走以后啊，那个先生啊，一夜之间啊，头发都变白了。马上苍老啊，好几个例子啊，我历历在目啊，所以老男人啊，不能没有姊妹， 不能孤单。还有就是我觉得这里讲到生命之恩按照圣经他讲到这个生命之恩还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说到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生命之恩他是怎么说的请打开这个34页第一点括号四的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一跟二，好不好？一同来读一下，一同宣读，好不好？所以这个生命之恩其实就是三一神在三一里面做了我们生命和我们生命的供应。第一面也是这个生命之恩就是那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永远的基业。感谢主，地上的基业，地上的财产，地上的你的所有物可以一夕之间化为泡影。我亲自经历的日本的东北大地震，好多人的财产、身家、性命，多少年累积出来的这些不动产，他的有形的财产，一夕之间全成泡影。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中我们是跟我们的另一半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一同承受这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永远的基业。关于生命之恩我还有另外一个领会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恩爱夫妻，恩爱夫妻，这对夫妻非常的恩爱。到底恩多呢还是爱多呢？我上了年纪了66岁了才慢慢懂得这句话。刚开始跟姊妹交往谈恋爱的时候那就是爱得死去活来那真是这个热火这个巴不得下班赶快第一个想见的就是他。但是经过了38年的婚姻生活我发现我对他的感恩是更多的。恩爱有恩也有爱。这38年我曾经有一年半。整整一年半停止了侍奉，停止了教会生活。是我的姊妹在我旁边做最大的支柱，扶持我。然后我也曾经在我的外交职场上有一段非常失意、非常落魄、非常低潮的时间。也是我的姊妹在我的旁边鼓励我，激励我。我爸爸妈妈都住院，甚至成为这个半身不遂躺在床上。我爸爸大概躺在床上将近10年，我妈妈已经躺在床上7年，都是我姊妹张秀珍姊妹在那里服侍，在那里扶持。我是感激我的姊妹感激得不得了。我对她的恩，她对我的恩胜过也不能讲说胜过爱，反正恩爱夫妻，恩爱夫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弟兄姊妹，我们的另外一半 是和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这个比世上任何的物质东西啊都有价值。三十四页啊，弟兄姊妹看一下三十四页，三十四页的阿拉伯数字的二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阿拉伯数字二，丈夫应当。这里告诉我们要珍赏自己的妻子那个宝贵和贵重的价值。箴言三十一章哈十到十二节，我们都是很耳熟能详的哈。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珍珠，她的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生活很忙，特别啊，北投大区啊，这次我去年七月十六号退休回来，已经九个月了哈。哎呀，这个北投大区啊，为了生养教建，为了争牌争区啊，我们实在是非常的忙啊。当然，你说带职业的话，那在职场生活啊，也是非常的忙，大家、啊、这个。下了班了、啊、马上还要赶上主的班了、啊、有时候啊回到家都已经七点八点了，马上要赶聚会八点钟。但是弟兄姊妹啊，我劝弟兄们哦，因为这里是彼得啊是劝做丈夫的啊要懂得啊珍赏自己的妻子。我们有时候啊弟兄们应该啊停下来啊欣赏一下我们的太太，欣赏我们的另一半。哎，这两天啊，我来这里参加聚会啊，都是荣姊妹骑摩托车载我来的。我坐在她后面啊，我虽然不讲话哈，我说我好幸福啊。我们家开车啊，不是我开车，是荣姊妹开车的。我都是坐在他旁边那个辅助席上、啊、很幸福、啊、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啊最赚的一件事情啊就娶到一个好老婆、嗯我在总统府国安会上班，我的长官李家敬啊就跟我讲说啊，龙处长，你娶到一个好某，不是水某，好某、嗯。外交部长李大为也到我的辖区里来两次。那个龙处长啊，你的太太真好。第二点讲到说啊，按妻子应得的份啊敬重他，应得的份，就好像说啊，一个公司啊赚钱啊，他要分红利的时候啊，要适当的分配啊红利给啊那些有功劳的员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啊适当的给我们的姊妹啊鼓励，把他该得的红利啊分配给他。特别这个敬重这两个字啊，我很有感觉。敬重啊，这里有一段话说哈，也就是说啊，敬重啊，会啊产生出服从来，服从啊乃是从敬重而来的，而敬重呢，是显在哪里呢？敬重乃是显在啊我们的说话的口气上。昨天啊或者今天早上啊，弟兄们也告诉我们，无论丈夫要指正妻子，特别是在啊弟兄姊妹面前，在众人面前要指正自己的妻子的时候啊，我们要态度要谦卑，口气要甘甜， 时机要合宜。妻子对丈夫也是如此。弟兄姊妹，原谅我哈，我在教会中哦，我待过东京16年，待过福冈6年，十二会所这里啊，也整整的14年哈。我看了很多的例子啊，很多的弟兄啊，对他的太太啊很凶，讲话的口气不好，也很多的姊妹啊，对他的弟兄啊，不是那样的敬重，说话的口气啊，缺少啊这个高油。所以我们家庭生活中啊，也要让妻子的那个应得的份啊，来敬重他的话，我们就需要啊，对我们的妻子啊，常常啊四句话啊要挂在口里：谢谢、对不起、请啊、可以不可以？我一直在操练这4件事情，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的家庭气氛了、非常好啊。他说啊，夫妻啊要叫我们这个祷告啊不受拦阻，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啊，最好的一条路啊就是夫妻一同祷告。那我这36年的外交生涯啊，真是风风雨雨啊，碰过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从良心里面做见证了，因着我的妻子啊跟我一同祷告，我就经历了啊从神来的帮助，那个隐秘中的帮助。3年半前的熊本大地震，哎呀，我的办事处跟我都遭受了啊这个排山倒海的舆论的批评、舆论的攻击，甚至啊诬告、重伤、毁谤都来了。我的姊妹陪着我，真的跪在主面前一同祷告。后来看见了、神奇妙的作为啊，一个一个难关都过来了。今天荣弟兄还能站在这里，就是因为啊我跟我姊妹一同的祷告。这是生命之恩。我们如果啊夫妻啊一同祷告啊，我们这个神人家庭的建立啊，也就大概啊做了50%以上了。夫妻啊一同祷告。这2天重感冒，声音出不来。我是前所未有的感到压力，今天要站上来讲这篇的信息。昨天我亲爱的姊妹陪我祷告，我在她祷告里面，我是摸着她那个扶持的灵。有了姊妹那个祷告以后，我一同祷告以后啊，我心中那块石头就放下来了。弟兄姊妹、弟兄们，我们要敬重，把那个应得的份呢、分配给他。当然，为了要我让我们的祷告啊不受拦阻啊，家庭气氛很重要。家庭气氛啊，如果不对，两个人心中有故事啊，就没有办法一同祷告。所以为了要一同祷告啊，我们真是需要尽力啊，把基督的死啊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拿着杖吩咐磐石，拿着杖就是啊连于基督的死，吩咐磐石啊就是对基督说话。弟兄们这几天一再讲到操练去死吧，我死你活。我能够从我的良心里面做见证，这38年的婚姻生活，我现在还在学习。不过这38年来，我得到了一个结论。有一句话说哈， 兄弟一条心啊，黄土变成金。那我要把它改成啊，夫妻一条心啊，黄土变成金。我甚至要把它改成啊，夫妻一条心，瓦器显金金。事实上的话也是说啊，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的老伴、你的枕边人会陪伴你走到人生的终点。我们要珍赏宝贵妻子的价值。最后一点哈，我交通这个同住哈，同住。同住很重要。他说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不是由情欲、情感所管制，而是明智合理的与妻子同住。前一阵子啊，外交部有一个非常吓人的新闻，就是我们大阪办事处的处长，他因着经不起这个舆论的攻击，种种的因素啊，轻生自杀了。就是我们外交部内部的同事啊，在检讨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他们讨论的结果得到一个结论啊，就是啊，他的太太没有同住。他的太太啊，那天晚上啊，如果跟他同住的话，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悲剧。弟兄姊妹，我们结过婚以后啊，弟兄跟姊妹啊，除非啊有特殊的因素啊或者是健康的因素啊，或者是生产的因素啊，哦，绝对不要啊分房或是啊不同住。我们外交部啊是一个很特殊的单位，外交部另外一个名称叫分家部。就是啊，丈夫在这个国家，妻子在另外一个国家，儿女啊又另外在一个国家，一个家分了好几个地方，没有同住。结果呢，就让啊魔鬼、仇敌啊、小三有机可乘，破坏了婚姻，破坏了家庭。啊，这个例子在外交部太多了。我这一次派到外交部，派到福冈办事处去啊。我是处长，总领事。我下面啊，下面有三个女外交官。我每一次啊，因为我们任务的需要啊，在整个九州啊到处跑，有时候一出去就是两三天，要在外面过夜。我是一定啊，把太太带在身边，不能跟女同事一同过夜，就是一同住在旅馆也不行，因为人啊，总是，我们不要给撒旦啊有任何的机会，这是我一直持守的。弟兄们，我们啊，如果你啊今天晚上不回家过夜，不回家睡觉啊，一定要让你的姊妹知道。很多时候啊，就是因为啊，我们没有同住，没有一同过夜啊，就发生了问题了。最后我还要说，感谢主，是主的怜悯，让我这38年，因着婚姻生活，我实在能够见证彼得所说的，第一个啊，我们要彼此服从，不是谁听谁。不是丈夫服从妻子，也不是妻子服从丈夫，是我们两个人同时服从主。一个家庭如果彼此服从，一个教会如果年长的也服从年幼的，年幼的也服从年长的，这个教会啊就有次序，就显得美丽，就把神啊彰显在我们中间了。第二个啊，我们需要啊按情理与妻子同住。第三个啊，我们需要啊，把他应得的啊，把姊妹应得的敬重啊，分配给他。 把红利啊分配给他。第四个，他是我们与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最后就是啊，好叫我们的祷告啊不受拦阻。祷告太重要了。我这38年呢、啊，我就觉得我所有的难关呢、啊，无论是在教会中的难处，无论是在职场上碰到的这一些难局啊、困难的局面啊，都是借着祷告带过来的。弟兄姊妹，借着祷告，我们能够、啊、建立神人的家庭，为着神国度的开展。阿门。